不是这么定义的，土和盐是不一样，盐是整体，是一个三体的整体叫盐体，即便有少量的这个粒屑或者粒缝，它还是叫盐体。那么土呢，是一种松散的堆积物，它不交接或者落交接，就是颗粒之间不交接或者很弱的交接连在一起的，它是松散的。那么我们说这个土，从整体来说，我们抓一把土，这个土的颗粒是无数的，不可数。就说我们抓几个石块，说这个是土，是不实准，就不实活了。我们数得出来这一二三四五，那个叫石块，岩石的石块，但是无数的这样的小石块，那就是土，那就是土啊。土的当然有颗粒，有大的，也有很细的，大的足足几升米一个直径，假如换算成直径的话，几米的长间了。那么小的是多少啊？微米，零点几微米，很小啊，很小。这是我们说的土。土呢有一个重要特征，是三相体，它有颗粒，首先它的颗粒是主体，否则就不叫土了，对吧？它有岩石的细碎的颗粒，颗粒之间呢有好多空隙，这个空隙呢可能含有水，那么空隙里还含有气，那就是三相体。有些情况下却是二相的，有土的颗粒，有空气，比如沙漠里面，那基本二相土，水几乎为零。那么我们这个地下水位以下，我们海边呢和水边呢，地下水位以下那个土基本上就是饱和二相的，它气很少，这是有些熔点气很少，是二相的，对吧？通常情况就是三相的，它有大量的空隙。然后这个土呢，除了自然产生的，以往我们在研究自然产生的，实际上现在还有人工产生的，比如矿渣、煤矸石、尾矿、粉煤灰，还有这工厂里，比如说这磷石膏，就是工厂的器物，它那个新的也像土，它那个器物的主体颗粒也是岩石颗粒成分，也是三相的，尽管有粗有细，化学成分里面还有复杂，但是它吸到外面，它就是一种人造土。那现在这个资源和环境呢，在这方面也是威胁，也是威胁，这个也是这么一个。那么这个土形成的是由岩石过来的，不管你人工，它也是岩石过来，矿石最后变成矿渣丢掉的，这个也是岩石过来的。它经过物理风化、化学风化以及生物风化，物理风化的实际上不改变它的成分，就是颗粒由大变小变细，它的成分不变化。化学风化呢，是它的成分变化了，它成分比之所以变化跟水有关。我们说水，它里面不是纯水，不是氢二氧，不只是氢二氧，它也含有杂质，而这个杂质经过土颗粒的时候，跟土里面的一些化学成分发生反应，那么这种是加入了土颗粒的方法，这种叫化学方法。化学方法的结果呢，它的化学成分变了，不是原来的颜色变成这种颗粒所具有的这个物质成分了。其实呢，还有生物风化，比如说植物，这个鸟兽是吧，它也加速了这个土性的那些变化，生物风化。这个水在这里看到，我们水起了很大作用。我们看土的类型，土的类型呢， 有运气土，有冲击土，运气土里包括冲击土，啊，然后有风击土，还有病击土。我们现在在长江中下游看到的，在河滩上，包括你到澜沧江、金沙江上游，你看到的是河滩上的，都是冲击下来的，都是冲击下来的。其实呢，还有风击土，风吹来的，比如说黄土高原的黄土，是比如说风吹来的。另外还有冰击土，这个是冰川作用而形成的。你看这里有一个漫画，这个液体，液体呢，在这个日常冷缩作用下，岩石就碎了，或者还有呢，在热胀冷缩情况下，突然热的时候突然来一场雨，哦，一冷却它碎了，那么这个水又在岩石缝隙里面，那么逐步的一大变小变碎，碎了以后就滚落下来，滚落了有的呢就堆到瀑布上，有的就要跑到河里面，加上有水的作用跑到河里了，那河里面又冲走了，带的可能带的很远。那么这是运气土，风气土呢，这里呢风沙风吹过来的，落到哪里就落到哪里了，对吧？然后我们中国的渡西北风到现在还知道有沙尘暴，实际上不是现在才有的，远古就有，只不过现在人类活动加强了这种作用，是吧？那么这个是呢，我们是工程上就是土的分类，实际上要从农学上呢，贸易林业上面还有另外分类，地理学上也有分类，是吧？也有分类，就不同的专业角度来看的。我们看土是有什么承担什么角色，土是生态角色，一个工程角色，一个环境角色。所有的植物、动物、人类赖以生存，这就不用说了，它形成一个生态链，是生态链的基础。人们大量的建筑，人们生活在地表上，大量的建筑建筑在土上，对吧？从古到今都是这样的。那么也有好多动物有宿居在土中，那蚂蚁啊，那些两栖动物都就在土里面。那么这个生态就是很显然的，是吧？另外呢，土呢，看看给我们美好的风景和舒适的环境，因为有了生态，让我们的环境就美好，让我们舒服。但这土呢，我们说一个工程角色呢，土是最重要，还有一条就是土最重要的建筑材料，最早使用的人们的夯土墙，夯土的夯出来的长城，那么都是土做的，是个重要的建筑材料，到现在还是个重要的建筑材料。那我们说有土，土是重要之余，有土才有土地。我们说一片这个荒漠，一片裸露的岩石，没有上面没有土，不可能有生物生长的土，那我们这个不叫土了，那我们这块地呢，只能看地下有没有矿了，对吧？那么有土地才有田地，有草原，有森林，有了地表才有地下，有了地下才有矿产，那有了矿产才有可能进一步的发展。从古至今啊，为了争夺领地，在这争夺地盘，那么人类呢就是上战场彼此玩攻略啊，打啊，这个是矛盾史里面的。历史上就是这样，你看现在也这样，现在哪里有资源哪里就被人盯上。所以现在我们 以前那个古人守家，我们守的这个土地，守的这个牧场，守的我们这个庄稼地。那么有些没有庄稼的不能活了，他有油，他脚底下有油，守着这块油，他也是自己的生存之本啊，这个资源啊，资源。中国的总地地形是西北高啊，东南低。公公是出北周山啊，这个传说是西北高东南低。中国这一块土地啊，给中国人一种厚爱。这里呢是个水库，是我们的水库，是我们的水塔，是一个里面藏了很多的矿产资源。这边呢是农业区，这边呢是牧业区，对吧？其实我们要什么有什么，这是现在就是说开发的不够好，资源环境不够合理，那么我们说这个水塔绝不能没有，绝不能没有。如果没有这个水塔，这个水塔是不是西藏独立了，这个水塔我们就没有了，那要怎么治理就怎么治理，对吧？要怎么治理就治理，那这下面就没法活了。这个是南渤海，都漂亮，是吧？都漂亮，是这个丽江的，不是香格里拉的。那是都江堰，这个是澜沧江的上游啊，上游，澜沧江的上游。我们看看水土，相互作用啊，水土相互作用。土呢，挡土，挡水啊。我们这个五行学说里是土克水啊，土克水，土呢在这个地方是挡水啊，挡水有挡水的性质，它利用一些低渗透性的土来挡水，所谓的土克水。那么所谓挡水呢，实际上就是拦截；所谓缩水呢，实际上也是挡。你看这流水流这么走，我叫它拦个坝，这是挡水。但是这个河堤呢，实际上说也是挡水的，水不要朝这边跑，这是就是又输水，沿着某个方向跑，啊，其本质当然还是挡水，啊，还是挡水。实际上我们这个挡水呢，输水啊，实际上就是堤和坝。啊，堤和坝，南要极端的，我们这叫坝；和两岸的这个叫堤。堤和坝在这个组成上面基本上一致的，所以我们把这个堤坝呢，常常就是放在一起说，堤坝是堤坝，是吧？都是挡水的，都是挡水的。你看这是一个大坝的一个典型的一个剖面图，它这里有几条，注意，一个是挡水的，这里有一个心墙，就低头循心土做的，是挡水的。你光这样的挡它可能不稳，那么我们在外面这个是粗颗粒大颗粒的，把它两面填起来，这个是干什么的？是为了想稳定的，不至于使它垮，是保护它，不要使它垮。那么这里还有一些过渡区，就是这两种材料它的性质有比较明显的差异，那么我找一个中间材料然后作为过渡，它主要是变形方面的差异，因为变形不协调它会导致开裂。你比如说这个变形大，这个变形小，那么这个变形大的最后就裂缝，那还挡什么水呢？所以有个过渡。那么又怕防备万一，在紧贴着这个心墙边上的这个是反裂层，这个反裂层就是万一有 有些缝隙，那么水要从这里过，过的时候可能把这个颗粒带走，土的颗粒带走，那么这个土的颗粒绝不能走，你走一颗不要紧，走两颗不要紧，你走多了就又一个地方空掉了，某个地方就空掉了，一个艺术啊，说哈，一个蚂蚁的小洞空掉了，那个水越流越大，越流越大，就亏于艺术，那么这个就垮巴了，就垮巴了。所以呢，就搞个反滤层，就说干什么呢？我这个渗透性比你这个心墙的大，我这个颗粒先从细到粗，逐步逐步的。那么你这个完有土粒带出来，请把土粒留下，把你水走你的，你走清水不要紧。你不能走浑水，浑水里就有表示有颗粒了，所以呢它有这么一个作用。什么地坝，地坝呢实际上是这样的啊，是这样的。你看天然的地岸，人工的地方，沟渠的边坡，那就是疏水。这个坝呢是拦截的，那么是截断水流的。第一呢是冲面挡水，它就是疏水功能。所以堤坝呢实际上虽然功能不同，但那就称通常黄河同镇堤坝，就是它的挡水特性。水呢有个持水性质，水可能持水，当然也可以失水，对吧？也可能失水。它的持水是指空心里面，它这个土不有空心嘛？空心里饱含了一部分水，可以储存一部分水。当然，还要看什么土。你说大锅大锅的鹅卵石，你们沉不住水，水流过了，给它一个通道就跑了。当我们细谷的土体面可以沉着水，沉着水。那么我们庄稼地，那你不在鹅卵石那个滩上你种庄稼，你是在那个沙土、粉土、稀土上面种庄稼呢？那就是说这个孔隙里可以持水，利用持水功能给这个造这么供应养料，所以它这个功能是无可替代的啊，无可替代的。那么这个水在土里面一定要保持某种平衡，土当然不会自己跑了，如果水没有了，那显然它失去平衡，那这我就不行了，对吧？那干旱的那个庄稼为什么死了？它不成了，对吧？不成了，没有水，没有水。你看这一个水土保持，这个山坡郁郁葱葱，对吧？你看这个地方没有做得好的，这个乱石堆的，它不能吃水。它当然也就没有土，水土就容易流失。那么水土保持的好的不流失，哎，它就郁郁葱葱的。这个它也是相互的，你持着我水，我水就在你这儿，你持不住水，水就跑，对吧？它水大了也不行。你比如说这地方，你说我吃水，撒一点稀土在那里，稀土水小，它就好了，就吃住了，水在里面，那么又长一些小草出来，那么水大了，把这个稀土就冲跑了，它又不行了，就水土流失，水土流失。那水土保持和水土流失是一对啊，是一对啊，这个典型的，是沙漠。你看这个是秀山，你看看着这个舒服啊，还是看着这个舒服啊？那么你在这里就很容易生存，你到这里就很不容易生存了，嗯。所以有一些动物喜水，当然有些动物不喜水。说沙漠里有没有除了骆驼，骆驼是能干的，说有真正的十分干旱的沙漠里有没有生物，我没有考察过。好像也可能有些小动物啊。持水呢 还有一种叫做毛细作用，细孔的土它有毛细作用，而水生了这个一颗粒细啊，它毛细就颗粒之间有个孔隙啊，形成一种毛细，毛细也就细。那么这个水可以爬到高处，从底下爬到高处。如果你出的很大，那我们说这个毛细形象就知道，你口里很大的毛细形象就很弱，水就爬不上去啊，水就爬不上去。所以呢，水土呢要和谐。当然这个不完全说是水土，这里面有土啊，有一些土，但这个岩里面有个岩洞，这个岩洞可以储水。还有知道呢，就是在我们土里面，就是不是盐里面，在我们土里面，比如说我们南京，我们就在这个地方，我们造一个地下水库。假如这个地方这个水很容易跑掉，我们搞一个地下水库，也可以在土里面做。我把周围一拦，这个水土里面有好多空隙，那么有来水啊、降雨啊，就回到这里来。回到这里来，那么我这里这一块土地呢就储有水，这个孔隙里储有水。当然这个地下水库一般的面积就比较大一点，它有个地形条件，那水能够朝这里跑。